匆匆地走入森林中。
哎，你好，那个服务员点菜。
哎，来的来的，吃啥子啊？
那个要一个这个酱鸭啊，然后要一个前酱肉丝，然后再要一个油焖笋啊。
哎，好个。
哎呦，哎呦，这不是赵姐吗？怎么您也来杭州了？
哎呀，这个核聚变它不是开到杭州了吗？
哎呦，您也来核聚变，这不是巧了吗？您买的哪天的票啊？
我这两天都买了呀。
行行行，哎，正好呢，我也两天都买了，回头咱就这个核聚变见了啊。
哎，到时候见，到时候见。
朋友们，核聚变 Tour 2019杭州站将在10月19、20日两天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4D 展厅举办，更宽松更有趣的游戏体验，更新鲜的游戏试玩，更令人期待的互动嘉宾，当然还有不能错过的兑换礼品。核聚变 Tour 2019杭州站现在已经在大麦开票，让我们用游戏的热情连接虚拟与现实的世界。对面受难前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新一期的 Story 节目。哎，然后我是大巴。
哎，我是老白。
我是天。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 Story 是什么内容呢？今天我们觉得很想啊，把刃牙的故事呢就分享给各位。
对，其实以前这个二次元新闻有这个短暂的口播刃牙环节。
哎，是的。
嗯，但因为这个漫画或者说动画这个安排节奏问题，的确不太适合在电台里边这么一个小的这么一个板块吧，
是
去把这故事给大家完整呈现，所以不如单来录一期这个系列节目。
好，对，这个题外话，就是我觉得像刃牙这样的漫画，就尤其是它是画了几十年，92年开始吧，
九一年
开始，然后一直到现在啊，差不多画了有将近30年了。就这种连续创作的漫画，其实如果有能力的话，很适合改成口眼评书，你知道吧？
闹呢，你这是
有道理。
就好比日本《铜麟传》，就这种感觉。
嗯
嗯。
那么今天我们是说啊，就是说给大家讲一下刃牙的故事啊。但是我们觉得，就是讲刃牙故事之前呢，我们很有必要就是把这个作者，但又会介绍的人生经历呢给大家铺垫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刃牙的漫画呀，还有很多情节，还有他的创作呢，都是半圆会介老师他的一个人生投影。
嗯，
哎，那么我先开个头吧。
请。
就是从1991年到2019年啊，刃牙在2019年这个时候呢，漫画已经是卖了7500万部，非常多啊。
嗯，
然后这也是半圆会介老师创作的一个格斗漫画系列啊。对于这个喜欢还有这个熟悉刃牙的朋友来说呢，啊，这肯定不仅仅是一个格斗漫画作品了。
嗯，
无论是他的这个人物塑造，
嗯，
还有一些情节，还有一些对白啊，对于喜欢刃牙的朋友来说呢，可以就是说影响那是毫无疑问啊，不可估量。
是，就是骚话方面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啊，你说对。
嗯。
那么刚刚也说嘛，就刃牙这部作品呢，有不少的前期有不少的内容啊，都是来自半圆会介老师自己的一个人生投影。
哦。
那么我就觉得在这个正式故事开始之前呢，我就觉得应该是把这个刃牙创作者他之前的人生的经历呢和大家讲一讲。他的人生经历也非常有意思，其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拳法啊，一个是漫画。
哦，拳法有点厉害啊。
对，
嗯，
是，就很多现在年轻朋友也不太熟悉半圆会介年轻时候经历些什么嘛。
嗯，
就由于是现在是连载是刃牙道，然后很多年轻的朋友看到这个剧情呢，都说这个半圆老师是不是老了啊？是不是有点老年痴呆了？怎么天天想要这些有的没的呢？啊，然后主要是半圆会介老师吧，这几年接受一些采访，自己也经常会说，哎，对不起，我忘了，哎，我真的说过这话吗？好像没什么关系吧？哎，这种话也说很多。
这官方吃书很厉害，
哎，跟年轻时代的半圆会介呢，就感觉形象不一样
啊。
那么年轻时代的半圆会介呢，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经历一些什么事情呢？那我们在这期节目里面 就跟大家讲一讲白银会介他自己的故事
啊、
哎哦。
好的，第零期相当于、啊、
是啊，前传。
对
那么从哪讲起呢？就是1957年啊，4月4号，白银会介就出生了。他是个很早就出生的人啊，他从小就是个孩子王啊，就是非常调皮捣蛋，然后也是。在班上也是怎么说呢，像是孩子王老大嘛那种感觉。
嗯，
他母亲是比较溺爱白银会介的，就特喜欢自己这个儿子啊，是个孝顺儿子。然后父亲呢是一个比较善良的人。
哦，
但是呢，白银会介虽然是一个孩子王啊，体力也不错，在他们小学里面呢也是小学里的一霸。哎，
嗯、
但是白银会介有哥哥、啊，这哥哥就比白银会介还要任性啊。就一开始呢，就是叫白银会介就跑跑腿。啊，买买东西啊，按个摩什么的啊。
嗯，
之后呢，就是玩一些很过分的游戏。和哥哥相比呢，体格要弱一些的白银会介呢，就玩一些什么相扑啊、啊模拟格斗啊、
哦、
这种东西。哎，那白银会介虽然说小时候确实体力不错，但是遇到他更强壮的哥哥呢，就真没办法。
嗯，
一点招都没有，这不就是欺负人吗？
对
啊。那这个时候呢，白银会介就很难受，小时候就希望自己的父亲啊。能够去管教一下自己的哥哥，
嗯，
就希望就父亲是一家之主嘛，就是说教育一下自己的哥哥说，哎，别老欺负人了，哎，毕竟是在家里嘛，
嗯。
但他父亲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就对这个小孩子之间的打架呀，就霸凌呢，就视而不见，
就认为这是这个不该是成年人管的事儿，
就觉得就小孩子闹着玩嘛，
嗯嗯。
但是呢，就是长大之后呢。就是到了这个他哥哥读高中的时候，那就确实成为了一个不良少年，
梦想成真了。
字面意义上不良少年，
对，字面意义上不良少年，就是有的时候半夜会记啊，就放学回家嘛，
嗯，
就他哥哥有时候不开心了，就真是抓着半夜会记就出去就打一顿，哎，
先被他哥哥练一遍，
那特难受，这话说的也难受啊，确实半夜会记自己体感的也非常难受，
嗯。
但是也小孩子已经长大了嘛，也是体格很强壮，无论是腕力呢还有身体体格呢，就他哥哥也确实是有比较过人的方面，这个时候他爸爸再想管也管不了，
嗯，
很难受。这个时候呢，白银会介心里就想，就非常期望自己的父亲呢是一个那种很强势很强大的父亲，
嗯，
这就但他其实跟他父亲的关系啊是就不是像漫画里面就刃牙和永次郎那种就一见面就是剑拔弩张，就是关系非常不好那种。他其实跟他父亲关系就还好，然后他父亲本身也非常善良，但也是因为这种反差呢，所以也是因为家里这种关系吧，所以半圆会介小时候就特别期望自己父亲呢就不是一个这种人啊，是希望他能够成为家里面的一家之主啊，成为家里面一个非常强势有地位的这么一个象征啊。
嗯，
后来呢，半圆会介也是就觉得，既然是家里面也就这样了，是不是以后我搞创作的时候呢，能不能在漫画里面就创作出一个这样很强大的父亲的这么一个形象呢？
哦，就所以说是这个在作品里边呈现的父亲形象，其实是他童年经历所产生的一个愿望的投射。
哎，是。然后呢，到高中的时候吧，半圆会介读高中了嘛，然后就去住校，然后住校很开心啊。就总算是能够离开他离开他哥哥的魔掌
啊，
就少挨几顿揍，
嗯，
但是呢他又往回一想，住校归住校吧，那总有一天要回家呀，
嗯，
那回家不是还得挨揍哎，这是真的就没法说啊，
嗯，
他就觉得得趁这个自由的时间里面就赶紧锻炼自己的身体，
哦，
就学一门这个功夫啊，或者学一门技术什么的，
嗯，
就回去给自己哥哥练练还要。然后到了他高中的时候，应该是73年吧。
嗯，
那个时候恰巧呢，就有一个电影是李小龙的电影，叫《龙争虎斗》，在日本上映了。
哎，这个很有名。
对，
哎，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在这个电影里面，李小龙是一个少林弟子，
哎，
身负绝学，很能打，很强壮。
嗯，
当时这个白银会介一看这个电影，哇操，中国功夫不得了，啊，牛逼！他一下就被这个李小龙的形象就吸引得不行不行，就反复的去电影院去看这个电影。他说看多少次呢？他说进这个电影院的次数啊，就不下10多次，就是为了一睹这个李小龙，为了一睹这个少林功夫的风采。
嗯，
当时啊，不过话又说回来， 在学校里面呢，这个高一的时候半永会介是想学空手道的，因为他小时候特爱看漫画嘛，当时日本的漫画有很多是特别是格斗题材啊，都是这个漫画里面都是这个空手道当主角啊，但是呢他读的这个高中就没有这个空手道部，
空手道居然没有，
哎，空手道没有，反而就是有一个少林寺拳法部
啊。对，
当时这个半永会介一看，哎，既然没有空手道，
嗯，
反正有个少林拳，那也不错，哎，
这个、
想都没想，立刻就报名了。
这个很奇特啊，就是少林拳法部是一个单独的活动部门，是吗？
对、
哎、对，
其实这个我在日本那边上过学嘛，
嗯，
其实就发现基本上每个这个大学，看来他这个如果说高中的话呢，可能高中也如是，就是有基本上每个这种学校都有这个少林拳法部，然后他这个虽然叫少林拳法，但其实。本宗你要说追的最根源当然是在这个中国这边发祥的，
对，
但这个其实这日本的这个少林拳法是一个叫宗道臣的人，他是11年生，他可能干这些身为思想家或者武道家把这东西发扬的时候是在之后的一些年里，然后等于是在上世纪，然后就把这个少林拳法一些整合，他是整合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改创，然后带到了日本发行，就是这样的、
嗯、
然后这个所有的社团吧、
嗯、
基本会这个每年有类似大会啊官方大会这种、
哦、
也那 这种拳法在日本基本都是分为展示和竞技两项、
嗯、
然后少林拳法可能据我朋友说可能展示方面更多一些，
哦，就它也是一个就正统的流派，
是，
对对对、嗯、
然后这个日本的少林寺拳法和中国的少林拳刚刚也说嘛是有些不同的，但总的来说呢还是讲究这个内外兼修啊，刚柔并济这一些武学思想，
嗯，
然后也是有很多招数门派啊，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去查一下。我们再把这个话题收回来啊，就半永会介呢是加入了他们自己学校的一个少林寺拳法活动部，
嗯，
那么当时指导这个少林拳法活动部的是谁呢？是他们学校的数学老师啊，叫恒伟荣二老师
啊。
这个老师呢，当时看不出来啊，他因为是个数学老师嘛，平时为人也很和蔼、很和善啊。但是呢，就是其实也是有一个练家子、练功夫。
嗯，
他曾经是在当时啊，以少林寺拳法出名的这么一个叫。山形大学啊，大学里面的一个拳法活动部的副将啊，可以说就是无论是在身体锻炼上还是在拳法方面呢都是有一定实力的，都是接受过这个系统锻炼的。不过也是很巧啊，就是半永会介想都没想就报名了，但他们同学啊就对这个少林寺拳法没什么兴趣啊，所以呢就不光是就是半永会介是他们这个部的第一号部员吧，
嗯
啊，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呢，他也是唯一的一个部员
哦。
不过话又说回来，就觉得白慧姐就想了，这段时间虽然是没有其他朋友嘛，但也挺开心的，
嗯
嗯，
放了学每天2个小时就跟着这个老师就锻炼身体学拳法，他是2个小时是这样分配的，一般是前面1个多小时是锻炼身体啊，比如说跑步。
嗯，
仰卧起坐、俯卧撑，还有什么鸭子走啊、兔子跳这种，
嗯、
还有卧推啊，还有悬垂这些，就锻炼身体。
嗯 嗯。
然后后面的一些几十分钟里面呢，就是老师的一些拳法指导。
哦，
是这样分配的，
就是还是以基础的体能训练啊、来打底子。
哎，没错，毕竟是高中生的这么一个活动部嘛。
嗯嗯。
但是呢，这个老师呢，他的这个体能训练啊。他就不是按照高中生的这个比例来的，他是按照大学生的这个量啊，
哦，
给这个半永会介来定的，
2小时嘛，感觉是挺厉害的，
是。然后呢，就锻炼的时候，半永会介也确实感到有的时候就确实坚持不了，很痛苦，很难受。那一开始呢，肯定都这样嘛，就是我们平时跑步啊、锻炼什么的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一开始第一天，哎，挺有精神的，但第二天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擦伤啊、损伤啊，
嗯，
肌肉酸痛什么的。后面的2-3天是特别难坚持，
对，
哎，但半永会介呢就觉得很难受很痛苦，但是就一次都没有想过放弃，哎，就觉得这个学这个拳法锻炼这个身体对自己特别有好处，哎，回去还得对付自己的哥哥呢，啊，可不能这么就半途而废了，
有个目标呢，
对，非常有目标，
哎，
但是呢就是 办会计啊，就是觉得这个老师平时为人也很和蔼嘛，然后也是就觉得这个老师也没有展现过自己拳法实力，就道听途说，就是说这个老师很厉害，怎么怎么样。然后有一天下了课，放学，就走廊上就碰到老师嘛，就说恒伟老师啊，就说我知道你在这个拳法上、这个身体上都有很有修为，锻炼过很多。但是呢，我们也没看过你真正的实力
啊。
现在周围也没什么人，你能不能就展示一下你的正拳，让我
求老师出手，
让我看看这个实力究竟是怎么样。就老师也就微微一笑，也没多说
啊，
我就双腿分开啊，腰微微下沉，摆出了一个这个正拳的姿势啊，中段正拳。然后是当他挥出拳的那一刻呢，啊，班员会就震惊了，说没想到挥拳的声音竟然如此的巨大
啊，
这一拳呢就是带着拳风啊，就让班员会感受到这一拳确实不简单，老师这个人呢确实很厉害
啊。
有一种就是一拳超人里边就 KO 杰诺瓦的感觉
啊。班员会界呢也是在这个部门活动的时候也有个决心嘛，就是说我在这锻炼三年，三年之后呢我一定要和老师比试一场
啊，
一定要去超过自己的老师。刚也说啊，
年轻人嘛，
是是是，
有一些远大理想，
有冲劲。刚说这个恒伟老师啊，是这个半圆会界拳法上的老师，也是他的数学老师嘛。但是呢，这恒伟老师其实也就是比这个半圆会界大了7岁
哦，那很年轻，
没大多少啊。平时刚刚说对人很和蔼，然后关系和半圆会界也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有的时候啊，在这个学校遇上了，然后那个恒伟老师就偷偷问半圆会界说，哎，你最近又买了些什么？然后半圆会界就说，我最近是买了漫画 Jump 啊，买了漫画 Magazine、
杂志、
哎，买了这个漫画杂志、哎，然后那个恒伟老师就微微一笑，哎，那好，那我就买漫画 Sunday， 买漫画 King， 我们就换着看。
哦，
对，他们就是不仅仅是师徒，哎，在这个生活上呢也是非常好朋友，加上也是住校嘛，我觉得他们平时肯定就是、关系很铁。
是，
经过了这个三年锻炼啊，怎么说呢？半圆会界的身体很强壮，在他高二的时候啊，已经是不得了了。
哇！
就高中的时候嘛，不是有这个体能测试嘛？然后当时半圆会界呢，在整个学校里面，就这个腹肌的实力啊，还有这个俯卧撑的实力，都是全校第一。然后半圆会界心里其实拎得很清楚。怎么说呢？就说我这个锻炼呢确实是比全校每个人都努力，就无论是其他什么部呢，什么样的锻炼呢，跟我比啊，哎，那都不太行。
是，
我就是全校啊最努力锻炼的那个小伙子
啊。
后来呢有一场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一回正好有一个他们学校也有体育老师嘛，然后他们的体育老师呢也是在当时算学校里面身体很强壮的一个人，也是当时曾经的一个地区的田径记录的保持者。
哦，那身体素质很好。
对，然后也比半圆会界高中时候啊高一个头。体重呢也重个20公斤左右
啊，那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对，对
啊。
然后有一回呢，这个体育老师就遇上了这个半圆会界，说：“哎，小伙子，看你平时哎挺努力锻炼的，要不我们就练练拳击吧？”啊，在这个体育馆里面呢，就拿着手套就。两个人就互相切磋了一下，
啊，直接打，
哎，直接练。那70年代嘛，那不都这样吗？
是是是，
生猛的很。
是是是，那个年代真的是这样。好，
这完全就不在一个量级上的那个拳击切磋呢。对于半圆会界来说，啊，确实怎么讲，就觉得意外轻松。就这个老师的每一拳呢，他都能躲开。
哇，
哎，
哦，那很厉害啊！
哎，不仅是躲开，还能够还击。
哦，可以啊，
是，
那如果是在拳击上的话，其实是差了不止一个量级。
是，
对，
这件事情呢，也给半圆会界就很大的信心。毕竟这个体育老师也算是全校啊这个成年老师里面非常能打的老师了。也是一个很暴躁的这么一个男人。
要建立了信心。
对，
哎，觉得就是这个锻炼没有白费。
没错
啊，
光阴似箭啊，日月如梭。转眼间。3年的这个住校高中生活就快结束了。然后恒伟老师呢也是兑现了那个和半圆会界说 我们三年之后再来切磋一番这个诺言。
嗯，
哎，但是呢，就是在这个三分钟啊，这个师徒之间的较量里面呢，
嗯，
半圆会界就拼尽全力啊，才能勉强是摸到老师那么一两下。
哦，
啊，攻击呢就更别提了，完全就是、还不了手。
哦、
嗯，
哎，这个时候。半圆会界心里就想，就是老师确实是老师，
哦、
中华武术四千年博大精深，
没错。
那就在场上陷入了一种被技术压制的绝境，是吗？
嗯、
是不光是技术，也是、哦、
各
方面
嘛
、嗯，对，无论是为人师表还是这种技术方面，都感受到了这个老师确实是他自己人生中的一位恩师，
嗯，
哎，
了不起。
后来呢，就是高中毕业了嘛。虽然说他是练了拳，然后在少林寺拳法上面呢也是取得了一些成绩，
嗯，
但是高中毕业七十年代，要不就是继续读书，哎，要不就是出来这些工作嘛，
嗯，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半圆会界他体格是比较强壮，然后为人也是不错，然后就受推荐呢，就直接去农业协会下面的一个批发公司里面上班了。
是怎么推荐的？我觉得他应该走体特儿，
应该做特技演员，
对
吧？
是是是，嗯，
但其实不是，就上班了。但是半圆会界就虽然上班的开始就觉得哎上班挺新鲜挺不错，
嗯，
但是上完了一个月之后呢，拿上了他第一个月的薪水，就觉得这个地方好像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这好像就不应该是我应该要的生活。
嗯，
后来呢，半圆会界又去找了第二份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货车司机。
嚯
啊，送货
啊、哦
因为这个工作 你想嘛，也是要求体格，然后同时也是、
哎
对意志力方面也是比较锻炼嘛，因为经常要上货下货，
是是是，
然后也要长途开车嘛，
对
啊，
对体力要求很高，
对，然后半圆会界觉得这个工作其实是不是还挺适合自己的，
就有体能嘛，我
对
啊，
但是后来呢又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上班的途中啊，就中午吃完饭，然后自己去在空地上就锻炼，就复习一下自己的这个少林拳法
啊、哦，
打一套拳，拳风呼呼，
嗯，
他觉得自己挺不错的，
嗯、
还是。还是保持自己的平时锻炼这个习惯，
嗯，
但是呢，他同事看到之后呢，就说：“哎，小伙子，你平时那打什么拳呢？我们这个是货运公司，你是不是应该去把自己的一些基本工作去完成好？
啊，
空余时间你能不能就把自己的一些商品的这个目录啊去记一记
啊？
别在这儿浪费时间。
就翻译一下，就是你好好当社畜不行吗？
对
啊，
哎呀，半圆会界一听到这个话，哎，心里又不是滋味了。”觉得哎，这地方也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
你们根本不懂我，
没有什么理想，这个地方没有灵魂、嗯。
对，
那到底是什么地方才是自己啊可以自由锻炼、
嗯，
还不会被批评，甚至还能被大家表扬的地方呢？目权为谁握啊？
嗯，
然后半圆会界想到了一条出路，就是去参军嘛，
哦、
去参加日本的自卫队。
嗯。
然后他去参加这个自卫队的募集呢就很顺利，因为都是一些体能测试嘛，
嗯，
然后呢在这个自卫队后来的里面的一些比赛啊体能测试里面呢半圆会界也是名次很好，
嗯，
就有1500米跑这么一个锻炼啊、这么一个小比赛
啊，
然后大家呢有其他班嘛，有很多班，然后看到半圆会界这个比赛成绩，哇，这小伙子不得了，牛逼、啊、在这个自卫队锻炼的这段时间里面呢半圆会界就觉得这确实应该也是自己找到了一个归宿吧、
嗯、
每天就认真工作啊、
嗯、
认真训练啊，平时也是认真复习自己的拳法，然后之后就也是受他们部队里面推荐吧，就去参加了算是当时日本的一个精英特种兵团，叫第一空挺团啊、
哦，
就熟悉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也算是日本的一个特种兵团了。
嗯
啊，这个特种兵团呢，在当时是训练是非常艰苦的，也是非常铁血。半圆会界呢，后来就回忆啊，里面有一项训练，真的是一般人就坚持不下来，是什么呢？就是背着30公斤的重物啊，3天3夜，绕着这个富士山，就步行100公里这么一个拉练
啊，负重野外拉练。
对
啊，
3天3夜不眠不休啊，背着重物。确实是给半圆会界留下了很难忘的回忆，但是他也坚持下来了。
嗯，
后来在这个空警团里面呢，也是怎么说，工作做得很好。
嗯，
哎，毕竟是特种兵团嘛，然后工资啊也是拿得高了一些。哈哈，
对，这个自卫队就是公务员待遇嘛，
那差不多就这样。
嗯、对， 对， 对。
然后呢，在这个 四个队这个期间，他们那个部队里面也有一个拳法的一个活动部，然后他是参加了这个拳击的一个活动部。
哦，
毕竟是业余拳击嘛，但是还是有一些比赛。
嗯，
半原会界的这个拳击出道赛是哪里呢？是千叶县的这么一个大会，是一个羽量级的拳击比赛。
哦，
啊，然后在这个大会里面，半原会界就感觉跟他比赛的就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啊，都不是他对手，基本上都是 KO 获胜。
哇，
你懂的，
这很厉害。
对，
这里边需要插一句，就是日本民间的这个拳击活动其实是非常风行的啊，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战后嘛，就占领军美军他们把很多就是体育运动啊，以及这个就是喝完酒之后斗殴的这个风俗啊，就带到这个日本来。然后就是日本年轻人，就战后这一代年轻人，他们看到就是拳击运动
比较直观的刺激。
对，一个是比较直观的刺激，另外一个就是这种活动其实很新鲜，和传统的就是演武，比如说像空手道啊，或者说类似于这些的，它形式都不一样。
对，那个更注重那个仪式感，
它可能会更注重就是仪式感啊、招式啊，以及这个日本传统文化。但是这个拳击作为一个就是西洋的搏击运动，它给人的反馈和刺激都是很直观的。
是，
对，
不一样。
对，所以说民间拳击其实是就蔚然风行，到今天也是一样。就日本的这个就是
各种格斗哈，
一个是格斗，一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人们对于拳击的就是兴趣和就是爱好，促使各地都会有这样的就是拳击团体。
是
啊，就是我们经常会在那个日本影视剧里边看到什么，就小县城很小的就是乡下的小镇，都会有自己的拳馆。
哦，
然后有自己的比赛，
有自己的比赛，对，而且就是日本的就是全国的业余拳击比赛，它的体系也是非常完善的，
很多
很多，非常多。那么就是职业拳击的话，如果你有这个兴趣，其实也是在34岁之前，理论上讲，就是在三十四岁之前都是可以去参与的。
哦，
对对，
行，
对，所以说是他在这个当时就是板垣惠介当兵这个时候，
嗯，
啊，他去参加这个拳击活动，其实也是跟这个社会风气有一定的关系。
是如此。
嗯，
那可以说刚刚也说嘛，就在这个当兵的时候呢，就开始了自己拳击的生涯。
嗯，
但其实啊，就从体格上来说呢，板垣惠介他身高是不到1.7米的，但是呢，他就觉得打拳还是得有一个自己的目标。在70年代呀，有一位就同样也是身高不到1.7米的拳皇，叫什么呢？啊，罗伯特·杜兰。
嗯，
他是一位来自巴拿马的拳击选手，拳法非常凶猛啊。然后他面对挑战也是来者不拒，同时也是一个跨量级的拳皇啊。
嗯，
当时这个白慧杰心里想，他说：“既然我要练拳，就是得有个目标嘛。”
嗯，
就为了向这个拳击界呢更迈进一步啊，我就觉得我以后啊一定要得跟这位拳皇
要树立这样一个目标，
叫练练拳啊。刚才你说他出道战很顺利，后面呢就是还有些比赛嘛，然后半原会界也是参加了很多比赛。
嗯，
啊，然后后面在一个雏量级的这么一个拳击比赛里面呢，遇到一位对手，这个对手啊很强啊，逼着这个半原会界呢在这个擂台上使用防御啊，使用跳跃，但是没用啊，最终还是慢慢的就被逼到了这个擂台的角落，吃了一记强而有力的这个上勾拳。
哦，
这个时候呢，就是半原会界感受到了第一次啊，就感受到这样的恐惧，就觉得这个拳手实在是太强大了。
是，
这个时候呢，也是半原会界出于是对于对手的恐惧，还有自己身体本能的这么一个反应吧。
嗯，
就选择这个主动倒地。
哦，
啊，就相当于认输嘛，就等着倒数。
嗯。
这其实不是被这个击倒失去意识，
对，
而是就自己放弃了。
对，吃了一拳就主动就倒地了。
嗯，
怎么说呢？虽然是比赛输了吧，但好歹也是没受重伤。
嗯，
百般武艺嘛，此乃认怂啊，就这么一个意思。
是是，
怂学的胜利。
哎，所谓猛虎落地式。哎，
但是就对于一位这个当兵的，对于一位这个战士来说呢？就认怂认输这个事情呢，确实是不小的打击。
嗯
嗯，
这也是成为了半原会界那段时间心里面一个阴影嘛。
嗯，
他就觉得如果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我一定要坚持下去，无论输赢嘛。
嗯，
对吧？但巧又巧了，在后面的他的比赛生涯里面呢，又再次遇到了同一位对手。
哦，
但没想到呢，经过了这么一些那个交锋呢， 还是没有打过。
哦，就有了经验之后这个水平还是有差距。
对，依然是被一阵拳语啊逼到了这个擂台角落。这一次呢就白云慧杰没有认输，尽管是被逼到角落依然是选择防御反击嘛。但是呢最后是吃了一记这个右直拳，就直接是昏倒在擂台上。
哦，
最后呢示意他的教练呢丢了毛巾就结束了比赛。这一回就不是自己主动认输了。
嗯，
这一回白云辉就觉得自己虽然说比赛上输了嘛，没办法打不过，但是呢自己的精神方面呢还是得到一些成长，
对，
克服了自己的过去的恐惧。
没错，
虽然说是自己有成长了，然后白云辉也觉得啊，没想到自己在这个比赛上就遇到了这么样大的压力，看样子自己离这个真正的拳法世界呢还是差非常大的距离。
嗯，
没办法，这个时候呢白云慧杰是22岁啊，还很年轻。然后平时有着自己的比较喜欢的工作啊，是这个部队的训练，然后也有自己的爱好，就是业余去打拳，一位业余的拳击手。其实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是出战过那个国民体育大会了。
哦，
然后也是收到过这一些职业拳击的邀请。
哦，那可以说是一个准职业选手。
然后也是收到过他们教练的一些邀请，他说白云辉姐要不就你就专心的跟我打2年拳得了。
嗯，
白云辉姐就觉得这个邀请我再考虑考虑。同时呢这个时候啊他们不是当兵的嘛，当时是算是奥运会也有一点举国体制的意思吧。就是他们这个有一个自卫队的体育学校，但这其实就是奥运会比赛的这么一个训练基地。
哦，就等于说是培养专业选手的地方。
没错，当时来说呢就是白云辉杰基本上就是已经是确定了可以去这个体育学校去学习了。
嗯，
可以说他是离这个奥运会的这个拳击之路也就差那么一步。
哦，
但是呢就是没有想到啊就已经意外发生了，就是他被查出了这个 B 型肝炎
啊。
大家懂的都懂了，就是一般肝炎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都是一个非常致命的打击。
是，
像过去的话很多运动员就是被查出肝炎的话就直接是放弃自己的体育生涯了，要不转行，要不就去
退役了。
对对对。
嗯，
然后这件事情的话对于白云辉杰来说也是一个晴天霹雳吧。这肝炎是怎么查出来的呢？当时是这样，就是当时他们有战斗训练嘛，然后有个前辈就是在训练的时候就意外的是胃出血啊，需要紧急输血，然后白云辉杰就义不容辞的去献血，然后一献血的过程中呢就被查出来是肝炎。哎呀，被查出来第二天就直接就送医院住院了。
嗯，
住院11个月啊。
哦，那之前所有的计划就全完了。
对，然后打不了拳了，然后同时也是因病退伍了。
嗯，
这个时候感觉白云辉杰就是人生一片灰暗嘛。
是，之前那个所有可以选择的路其实都断了，相当于。
对，
嗯，
他就想啊，自己还能去做一些什么其他事情呢？然后白云辉杰也是想了很久，最后就想，自己的人生呢，可能就只剩下就画漫画了。
嗯，
白云辉杰其实以前就特别喜欢看漫画，然后平时也会去画一些简单的漫画。
哦，
无论是他上班的时候，还是去当司机的时候，还是当兵的时候，都会去画一些短的漫画。然后在这个当兵的时候，就自卫队时期嘛，可能也是有一些空余时间，也是自己创作了一个简单的长篇的一个翻译漫画。
哇，可以。
但是呢刚也说嘛，就拳击的世界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那漫画的世界呢何尝也不是呢。
那这个更残酷一点嘛。
对
对，
刚开始啊就25岁的白云辉杰就是他这自己去尝试就画一个漫画的格子。
嗯，
画一个格子啊都要2小时，
就是一页上的一格2小时。
嗯，
对。
哦，这个是，
那如果是做周刊连载那怎么办？哎，
那就肯定过劳死了。就
白云辉杰心中啊真的是充满了不安。
嗯，
但他觉得就是画画确实也是自己一个非常大的爱好，也是从小啊他母亲就特别鼓励的这么一个事情。这一次就是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都要坚持下来。正好啊也是他准备画漫画的时候也算是快到了这个80年代了，快到80年代中后期了。
嗯，
恰好就碰上了这个泡沫经济的前段时期。
哦，
就大家都是平时身边的人都是花钱大手大脚，
嗯，
然后潘云会借这个人都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正经的事情，可能也就平时打打工，然后在家就研究漫画，
哦，就做做零工这样。
对，
哦，
然后周围的人啊，就亲朋好友嘛，肯定也劝了，说潘云会借你身体还挺强壮的，然后也是曾经当过兵的嘛，现在找一份工作特别好找，哎，就别画漫画了，
嗯，
赶紧找点工作吧，现在大家收入都还可以嘛，
嗯，
对吧？当时泡沫经济时代是这样，很多刚应聘的人呢都有不错的收入。
对对对，就我们之前做过有关这个就是福本身形啊，
哦，
这个专题的时候，就曾经谈到过泡沫经济时代这个日本从业的一些表现，就可以去听听。因为那个时候确实就可以说整个日本都就陷于对金钱的狂热，差不多这样。
是，嗯，然后半圆会介他这个漫画学习时间可以说非常长。从25岁到他32岁，
嗯，
这么中间经过7年的磨砺啊，他才正式出道。其中啊，很多辛苦的日子，对于他来说都是难忘的回忆。
嗯，
怎么说呢？不光是没有钱去潇洒，
嗯，
有的时候吧，就连去偶尔就放松一下，就喝个小酒、吃点小菜这种，他都不敢花钱，
不
根本不敢花钱。对，而且有的时候就是看到特别想要买的漫画资料嘛。
没钱，
哎，没钱买，只能是站在这个书店，啊，就自己
站着翻
翻着看，对，
嗯，
很
不容易啊。
是，然后在他这个25岁之后嘛，在这个7年里面，他也结了婚。
哦，
结了婚就意义又不一样了。
嗯，
他老婆有的时候就问，说半云会姐，你心怎么这么铁，就一定要画漫画？家里上面有老人什么，我们还有一家子人要养。
嗯。嗯，
就不能去工作，
就没有一个稳定持久的收入怎么办啊？
哎，然后半云会介想了半天，就说：“哎，我这也是没办法，我这以后也是为了能够画漫画来养活你们呀。”
嗯
啊，他老婆听了之后问说：“你说你妈呢？”
哎，那肯定
啊。对啊，操，那么多就是比你有天赋的人画漫画都没能靠这个来作为主力收入或者职业，怎么你就那么牛逼呢？
嗯，
对
啊。所以说这个贫贱夫妻百事哀是吧？
对，
哎，
半云会介的老婆听了这话，那也是气不打一处来。
那肯定啊，
嗯，
他们家在那7年里面呢，也是3天2头就吵架，
嗯，
没有办法，真的是。
嗯，那是就是成就事业的人，其实他经过这样一个时期也不是偶然。你想想看，李安，
嗯，
对吗？也是经历过这样一段就要靠老婆养，然后没有固定收入的这样的日子也熬过来了嘛。
就
区别其实就是在于你看看，就你对自己有没有足够信心，能不能就是把自己的理想贯彻。
是，
对。
其实从他半云会介年轻的经历来看呢，他是那种对自己的实力啊特别自信的人。
嗯，
只要是他觉得自己刻苦过了，努力过了，然后有一些成就了，他就特别相信自己。
哦，
但是没想到他就怎么就转行画漫画了呢？
是
啊，当时这个半云会介呢，就也是参加了一个漫画的学校吧。这个学校是小池一夫巨画村塾，
嗯，
然后校长就是这个校长是小池一夫。当时为什么说是报名证呢？因为小池一夫的弟子就是漫画成功出道的概率非常高。
哦，
但是半云会介毕竟是有家室嘛，然后也有很多这个家里面忙里忙外的事情，平时可能还要打点零工啊。
嗯，
跟这些这个一起学漫画的20多岁的同学们就完全不一样。
嗯，
那些20多岁年轻同学们就每天就泡在漫画里面，
那肯定
研究漫画，
嗯，
看漫画，讨论漫画。
嗯，
其实你想想看，就是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啊，就跟他当年就是沉浸在拳法世界里边那个状态是差不多的。
哎，你这么说确实是，
他们有这个大把的时间啊，
嗯，
有就是足够的精力。然后真正热爱这个东西，所以说他能沉浸在其中。
对，
嗯，没错。
但是半云会介呢，就已经是快30了嘛，
就很现实啊。
对，
嗯，对，对，
就每天除了一些打工啊，照顾家里面的，那没办法，只能是在特定的时间里面去参加这个漫画学校的学习。
嗯，
那确实是20岁谈梦想跟30多岁谈梦想就完全是不一样的概念。
啊，30多岁还有勇气谈梦想的人，本身就很了不起。
嗯，
对，
是
啊。
然后在这个小池一夫门下学习漫画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也是让这个半云会介印象特别深。怎么说呢？
嗯，
就是他不是要照顾家里面的，有一回就是一个特别好亲戚生病了，啊，他晚上得去医院去照顾亲戚， 没办法，但是还得画漫画，就一边照顾医院里的亲戚，一边就忙里偷闲，就画两页。
哦，
在回家路上呢，他发现了自己其实在医院里忙里忙外也没画几页
啊、
嗯，怎么办呢？
就任务没有完成。
对对，自己给自己定下目标没完成，就走到一个小公园里面，在公园的路灯下呢，就大晚上的就完成了自己一个漫画的练习作品。
哦，那很厉害，
特别刻苦，
是是是。那其实从他从小就是学拳，然后到他成年之后学漫画这个过程，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就很自律的人，对
对，
非常自律，
实干家，
而且愿意投入，对，
嗯
那么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刻苦努力之后呢，漫画学校的老师啊，就跟半云慧就说，他说，我就觉得啊，我们这个漫画的这个四期生和五期生啊，
啊，
他们那些同学、哎、实力也就那样一般、啊，
嚯、
嗯，
哎呀，
啊，然后这个半云慧介是1987年的小池一夫这个漫画学校六期生，
六期
就说啊、
嗯，
六期生的同学啊，个个都精英，
啊、
尤其是你半云慧介，
就
很期待啊，有着了不起的才能啊，
嗯，
对，啊、漫画学校的老师就鼓励了这个半云慧介一番，
啊，这个鼓励很重要啊，
嗯、
对
啊。
半云慧介当时一听到这个老师的鼓励，就觉得也是相当于自己受到肯定嘛。
嗯，
当时呢，那一两天呢，就感觉他画漫画完全都不觉得累
哦，
通宵画几天漫画，哎，没问题。
有了精神的动力，就我将来一定能在这上面出人头地。
是是是
啊，但是就说到小池一夫漫画学校的话，
嗯、
其实就当时如果半云慧介能够上这个学校，学费应该不便宜。
确实也是，
因为在80年代的时候，正是小池一夫就如日中天的时候、啊。
没错，那可太火了。
对，那时候太火了，包括说很多著名的就是脚本家，都找小池一夫来合作，
画个漫画什么的都要找小池一夫来点评两句。
对对，甚至包括说他的学生出道什么的，就是这种在漫画界这个师徒推荐的这样一个关系嘛，其实就是门派山头，
嗯
啊，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个时候还是比较讲究这个出身门第啊，
对对，因为
师傅徒弟，
因为小池先生今年就是今年4月份去世了嘛，
嗯
啊，他已经去世了。就是现在在国内啊，在中国国内，
嗯，
新生代看漫画的人对于就是小池一夫这个名字已经没有什么就太深的印象。
曾经也是一介泰斗，
对对对，但是就他在漫画史上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真的是对。我估计就感觉像是刃牙里边余地独步差不多吧，就这样一个位置
好老师的那种感觉，
是是是
是
是
是、
嗯、
然后在这个漫画学校刚才也说学了两年嘛，87年生，他是这个87年的这个门生啊，然后89年的半云慧介就以自己的这个漫画化妆师呢就正式出道、
哦、
91年的时候就正式开始画他的漫画《刃牙》了。
哦，
不过画漫画《刃牙》的时候呢，家里面已经是背了800万日元的债。
哦，那看来这个学费确实不便宜。
那不光是学费吧、
嗯？
那可能还有
家庭支出哈。
对，家里面各种支出。
嗯、
同时呢，他家里面的这个女儿啊，长女
啊、
嗯，
也是到了要上幼儿园的时候、
哦。
哎，那这个家庭就是在离婚的边缘试探了。
真的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确实很辛苦、啊。
哎，是是是、嗯。
哎，不过也是到了画刃牙的时候呢，这个白云慧姐的收入啊，总算是有了一些起色。
嗯，
然后随着这个漫画的连载呢，她的收入也越来越不错。但半云慧介呢，在家里面呢，就是他拿到收入，拿到这些稿费什么的，一分都不留，全部都给妻子。
哦，
是这样的一个。
那还真挺懂事儿，好男人。
那肯定不，
那
也是出于过去几年这个对妻子的愧疚和补偿吧。
对，
是。
毕竟你没有正经收入，家里全靠就是女性来作为家庭支柱，这其实很说不过去。
嗯
啊，
那巧也巧嘛，就是91年了啊。在
哎，91年了，
漫画刃牙连载的时候呢，
嗯，
这个泡沫经济的泡沫、啊、就彻底破了就当初那些大手大脚的人呢，现在都全部就勒紧裤腰带，也不敢乱花钱了。
对、
嗯，
但是半云慧介看到这一幕啊，看到周围亲戚的一些朋友这么一些生活状况，
嗯，
哎，就觉得特别爽。
哦，也是。
对，其他人的收入啊不行的时候，自己的收入在缓慢增长，
那
而且还能看到
稳健
不错的未来，
哎，不错、啊、
心里就爽得要死、
嗯、
那这个其实就跟那个就比如说是股市好的时候，哎，你看在各个群里边都有吹逼、哦、对对对对，
股市来了啊，
对对对，就像这种啊，其实 所以说嘛，就人类的幸福感很多时候是建立在他人的不幸之上。
有道理。
对，就别人过得越惨你心里越爽。
嗯，
对，大家都死了你活着，你终对你终生都会记得这件事给你带来的幸福感。
哎呦，你这话说的还挺狠的。
对对对，啊、嗯，
反正就在这段他的事业上升期吧，
嗯，
就半圆会界经常会在心中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快感，
小人无是吧？
哎呦喂，哎，你
说就这个社会虽然垮了，但是整体的状况对于我的个人境遇来讲，引起强烈的舒适，
逆流而上的人，
哎，
就有一种俯视众生的感觉。
尤其是经过这个七年就没有什么正经收入，苦尽甘来，
嗯，
真的是七年磨砺，这个东西很难坚持。像我就想想我当时毕业大学毕业，
嗯，
他们在家待两天，我爸爸就天天指点我，哎，怎么还不上班啊？这个，哎呀，那可真是
物理意义上的两天是吗？
就物理意义上两天，哎，歇大家歇两天吧。
啊，行，可以，
真的是。
对，
刚也说到那个半圆会计，他是那个时候有女儿了，那他家庭情况是怎么样的？
嗯，
半圆会计家里有三个女儿，
哦，就三个，
对，27岁的时候是长女出生。然后30岁的时候呢，生下第二个女儿。
哦，
所以为什么她出道之前生活压力那么大呢？
哦，
家里面有两个小孩要养。
哦，
然后在36岁的时候呢，她第三个女儿出生了。
哦，
对，
可以。
不过就说点有的没的
啊。
虽然说是三个女儿嘛，但半圆会界呢，她其实都是这个意外造成的，都是必须。
哦，不是说家里商量说我们再要一个。
对，都是这个。毕竟时代的结果，
哎，对，想想也是啊，就是
穷是吗？
对，主要是因为穷，就是没有经济来源，
嗯，
然后还商量再要一个，这个想法
是
不太现实，
嗯，
就不是刻意为之嘛，就是很随性，
哦，
不知道怎么就要了一个啊，
就是副作用喽。
后来呢，就作为父亲，这个半圆会介就跟自己三个女儿说，他说，普通啊，生个小孩的过程中啊。就已经有着就非常大的竞争率了，
嗯，
就生小孩不是那么容易的，
啊，
你们三个呢都还是这种意外造成的
火，
啊，可以说啊，
这什么父亲这是。
就你们啊就有着这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个生命力还有运气。
你妈这个时候就他就已经把自己带到范马永次郎那个位置上去了。
这好赖话我是真听不出来，
我听不太出来，啊，我觉得这个老年痴呆可能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征兆了。
就单从你们出生的这一点，你们就完全可以就昂首挺胸，
嗯，
引以为傲。
我
觉得这一般小孩子也听着这话也不是滋味啊。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孩子妈妈应该出来揍他，你知道吗？说你妈呢？
对。
说回漫画，就从91年9月到2012年8月，就漫画《刃牙》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就对于半圆会界来说呢，这个漫画就已经是完结了。
嗯，
最后刃牙的第三部，最后就是以刃牙呢和他的父亲呢范马永次郎之间的这一个父子干架啊，全部完结。
嗯，
在漫画里面呢，我们是看到这个主人公啊，开始是15、16岁的年轻人刃牙，
嗯，
伴随着这个漫画的连载呀，不断的成长。但是呢，对于这个。漫画的作者半圆会介来说呢，其实范马永次郎这个人呢，
嗯，
也是在这个漫画的连载过程中呢不断的成长，性格还有他的人物呢不断的完善，
嗯，
对这个角色呢就越来越倾注更多的这个注意力与意志力。
嗯，
那我们想呢，就是画漫画特别是这种格斗漫画一定得有一个强劲的对手。
嗯，
那这些对手的塑造在各个漫画里面都不一样，有的是那种神秘角色啊，不显山不露水，
嗯，
有的是那种兄弟，有的是父亲啊。然后在刃牙里面呢，主人公最大的对手就是他的父亲。
嗯，
那么范马永次郎这个人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就是一个凭借自己的力量能够去做到自己想做一切事情的人。
对，
嗯，
是一个能够凭借自己的一双空拳吧，
嗯，
凭借自己的暴力呢向一个国家挑战的人。
没错，
双拳打开一片天，
那是，
嗯，
那可能是在漫画里面他作为父亲作为丈夫作为家庭里面的一员呢，可以说是完全不合格的这么一个男人。
没错，
但是就是不仅仅是半圆会界了，可能是当时还有包括现在很多朋友去看这漫画觉得这样的男人呢可能也是心中有过憧憬的狠角色。
嗯，
就所谓地上最强的生物嘛。
没错，
就是纯粹依靠力量的 凌驾这个地表这样的感觉，
哎、是
绝对的强者。
哎，
这就是半原辉介呢想要创作的一个勇四郎的形象，一个男人的形象。
那他这个形象其实从就91年开始连载，一直到第三部吧，到第三部这个就是地上最大父子打架这个章节结束，其实这个勇四郎是从一开始的这个神秘人，然后到这个就是后来就是人们看到就是暴力的表现，
又暴力又温柔，
但是在之后的就第三部里面又出现了就是人性的温柔这些，所以说他是一个很复杂很综合的这样一个。
一开始出场的时候呢是一个白皮猛男的形象，
对
对
对，
但不知道为什么后面就是感觉去了各种世界各地吧，就变成一个黑皮的形象，
是是是是，
性格方面也有了不少的变化，
对对对，性格形象都变了，
对，
哎。那就板垣惠介的哥哥就从他人生中消失了是吧就自从这个就是高中挨揍之后就消失了，
对，消失了，
可能之后吧就是通过这个少林拳已经能够战胜他哥哥之后呢，他就是他人生中的一颗垫脚石啊，不值一提
就跨过了他的哥哥，然后向更高的拳法境界进发，
向更高的漫画世界呢发起挑战，
哎，
就这么样的事情。其实半原惠介呢后面还有很多有趣故事，比如说他曾经呢就虽然说是那个画漫画嘛，是一个漫画家嘛，他依然是去挑战了很多这个武学高手，
哦，
对，
就是现实中的武学高手，
哎，对对对对，
去切磋是吗？
对，去切磋，还得到了很多高手的承认
啊，
然后后面他还有个女儿嘛，板垣八流啊，一个孝顺女儿，这也是他人生中的很有趣的故事，但是呢话又说回来，那么今天关于半原惠介故事呢其实差不多我就能说到此为止，
我比较关心他怎么养育他女儿
对，
我对，
话又说回来，就现在啊就半原惠介的女儿半原八流嘛也是一个著名的漫画家，然后现在他搞了一个就家庭自传的漫画，就画自己家庭成长，
他爸爸就是勇次郎
然后有空可以跟大家分享，
哎，可以啊，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是。
那我们就是关于刃牙这个地灵化前传，就铺垫这个创作者的故事呢，就到这为止。
好，
下一期吧，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的刃牙故事。
这个就因为之前我对半原惠介的这个生平就了解的并不是很多，知道就是他练过拳，但是在日本练过拳的漫画家也很多。对，但是不知道他曾经还在这个就是靠近职业的路上走了这么远，
是，
所以说就是应该是漫画家里就
最能
打的那一个，
真的是差一步就出战奥运会了吧，
是是是 是，这个是真的很了不起，对对，那就我本来以为像就福本慎行那种就建筑工人转行漫画家已经很可以了，就但是那个就真没想到有拳击手转行漫画家了，这个实在是太厉害了，
全民创业嘛，
全民创业，
全民创业，最后都转行漫画家，
是是是，
哎呦，这70年代日本真的是闹的
风起云涌，对对对，而且就很有意思的是，就都是从那个泡沫经济的时代啊过来，经过一番这个艰苦磨砺啊，最后反而是在漫画这个就当时大家可能想不到的领域，哎，出人头地，
那可不是，
这个很奇特，我觉得这个经历是很奇特的，
对
对。
所以刃牙都是真的是吗？都是，反正我经历过事然后给画了，然后到后边越来越邪乎。
但是我觉得，就是至少在第一部里，就是这个剧情走向还没有那么魔幻的时候，
啊，对，
就没有走向那么肌肉朋克那种感觉的时候，就是在第一集里边讲这个东京地下竞技场，有一句话我是印象很深的，就是在这个地，在这个就是竞技场中央的这个土地上，就是牙齿的碎片，选手的鲜血和汗水，共同就是洒在这里，才成为这个就是格斗竞技的最高圣地，
哎，
对，就当时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感觉就这里边肯定是有故事的，因为他如果没有一个就特别直观
认知
的这个东西的话，他是不会写，就是把这个漫画对白写的这样深入的。
是
对其他一些年轻的这个画格斗漫画的创作者来说呢，万元会见那确实是不一样，
那是，
经历过这些东西的人，
对对对，是真的
表达出来的东西，
对，亲身吃过强而有力的上勾拳，对,
对，
所以他才能在这个就漫画里边表现出那么强大的这样一个具体的恐惧感，
是
对,
对，
因为你在就是格斗漫画里边，或者说是偏写实的也好，或者偏魔幻的也好，他很多的就是漫画作者他可能更 着重于这个就是招式啊，
嗯，
技法啊，然后就打得很炫啊，
对，
旁观者的这种，
对，他是以一个就是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去投视的，
对对对，嗯，是。
但是在就刃牙里边，他很多时候会着重描写什么心理上的状态，就对方如何如何强大，
嗯，
啊，我实力不如他，那么就是我会感觉到就怎样的恐惧和弱小。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种东西其实都是一个切身体验的一个投射吧，
是，
就只能说是这个少年时代的这样一个成长经历对于他的漫画创作生涯有莫大的帮助，
有一些对白，有一些情节你现在再来通过我们这个电台啊，你再去对一下，确实很有意思。
是是，
什么叫百般武艺呀？啊，什么叫武学的胜利呀？
哎，
什么叫怂学呀？
对，武学胜利，对对对对对对，
对吧？
是是是，对。而且就我觉得那个就是他从这个偏写实的这样一个角度，就是慢慢的转到后来我们起过一个名字叫肌肉朋克啊，对，就肌肉能干一切事儿嘛。
嗯，
就我觉得可能也跟他这个。就对于武学的狂想，因为他的武学之路其实算是就中道就突然之间就截止了嘛。
对。
但其实就是我觉得他对于那个就拳法或者武学来说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个就是没有企及的梦想吧，
嗯，
就没有实现。所以他希望通过就更魔幻的这样一个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在漫画里面呢，我们能看到他对肌肉的表现，对动作表现，那真的是在日本就是独一家。
是是是是是。
在他画漫画的时候呢，在他的那个研究的材料里面呢，他也读过大量的解剖学的，
是
还有各种医学的书籍去研究人体究竟是什么样的，
对对对，
肌肉究竟是什么样的，
所以画了一个鬼背是吗？
一个鬼背，就另外一个就人人都是呼吁旅，就是，
啊，对
这种感觉
都爆出来的。
我本来以为就是一二部里边那种就是肌肉运动表现已经是极致了，
嗯，
但是就第三部这个就是打猿人那一段，
啊，
对，
啊，
就余地克己的那个就是甩臂，
嗯，
我他妈当时第一次看到真是惊了，就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就是
维新武学，
对对对对对，就心学能，
嗯，
心学武学能够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就真
的漫画里面就
太了不起了，
嗯，
充满了让人震惊的东西，
是是是是，
但同时呢，他有一种认真的说出台词的时候
很魔力，很魔力，
嗯，
却有一种很魔性的这么些搞笑，但我觉得这都是半圆会界认真构思过的东西，
是是是是。
比如说遇到很强大的对手啊，
嗯，
那本部乙藏有一句话是怎么说？就是我不想说的太失礼，请把机关枪准备一下。
公园战神，
对，公园战神，本部乙藏，对，
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
对，
嗯，
然后就包括说一些人物，其实我觉得他也是从他的人生经历里边有一些提炼的，比如说像这个就余地独步，就武圣余地独步，
啊，
然后华山勋，
嗯
啊，
这
些
都是有原型的嘛？
是是 是，
这个以后我们
可以慢慢来，
慢慢来啊！
对对对，嗯。
那么最后呢，就做一个下期的预告吧。
好，
那么刃牙第一部的故事是怎么开始的呢？
哎，
在这个神心会的空手道大会上，突然有一位白带少年将这个空手道的达人呢接二连三全部放倒。那么这个神秘少年究竟是谁？
嗯，
那么我们的下一期呢，就是正式开始，他的名字叫刃牙。
哎，
好
啊。谢谢大家，
等于这期真的是第零期。
对，
这个真牛逼，就感觉就下期整个评书的大幕就要揭开。
没错，
哎，
讲半天其实根本没有讲漫画，就是讲漫画内容。
我觉得下期如果你要什么时候你要录的话，我先给你写一个刃牙的定场诗。
开始了，
怎么样啊？
行行行，
好，
那我也期望这个故事啊，能够每月就保持一个稳定更新。
行行行，
太
好
了，
好好
好，
也希望各位捧场啊。
啊，行，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嗯，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儿，然后等以后，
啊，
大巴有机会咱们再接着往下讲。
哎，行，
哎，行
啊，
行，那
故事很长啊，
很长很长。
成，那各位再见了，
拜
拜，
拜拜。